盛明，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这个生理课程。今天要谈论的内容是《列王纪上》第二章、第三章。《列王纪上》的第二章、第三章，我想我们先从第二章开始。第二章的这个1到12节。这个地方相信大家也事先有预习过，都知道这个地方谈到以利亚要升天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因为时间有限，那我们也不重复里头的经文内容，而以直接来谈论它里头所看到的一些重点。大家可以注意到在第1节这边他谈到有一个吉甲这个地名，再来第2节有伯特利，第4节、5节这边有耶利哥，最后到7节这边有约旦河边。那他就是谈到这个以利亚他从以色列这个北国的境内的一个从不同地点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并且在这当中有谈到有许多这个先知的门徒啊，原文是先知的儿子们，诸先知的许多儿子们翻成门徒，这也是一个当时的一种习惯说法。他们都也得到了一种启示，就是知道说以利亚他将要在当天要离开以利沙。那以利沙他们在称呼以利亚的时候是用所谓你的师父，所以我们知道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那跟这些先知门徒都是做同样都是做先知门徒，也就是说做先知的儿子。那这个以利沙他本身他也明白这一点，他都告诉这些提醒他的这些儿子们门徒们说不要作声。经文在强调的一个重点是说，他以利沙不断的去坚持要跟从以利亚，不管以利亚对他说要等候也好，要去哪里也好，以利沙都是用启示指着永生的亚威，要在以利亚的面前启示说必不离开以利亚。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坚持到了最后，以利亚就这样，总共是他们最后到了这个约旦河边，以利亚他才问以利沙说，那你要求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在先前没有这么讲，但是以利亚最终他说了这句话，那以利沙就特别讲说，这个是在第9节，说愿，中文翻成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前面那个感动你的灵，那个感动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那原文后面的感动呢，也是一种比较意义式的翻译，接近原文的一种直接翻译是说，愿你的灵加倍的临到我或者给我，大概是这个意思。那由于这样的一个意思可能不太好理解，所以翻译者就加上这样的一种诠释。那这个地方所谓的加倍的临到我，要注意到这个加倍从律法上的角度而言，它指的是长子的一种权利，对长子的一个赏赐，一种祝福。那在整个经文里面，我刚刚有讲到它里头有许多先知的许多儿子们，看到儿子以及以利沙他也是做门徒做儿 子儿子的这种身份，那跟中国人所谓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其实是不谋而合的。这个地方特别谈到以利沙所求的没有别的，他就是求愿以利亚的灵，好像你的灵，那是以利亚的灵，那加倍的临到我，所以他求的就是一个长子的一种赐福啊，他希望能够得到长子的这种赏赐。那果然，但是以利亚特别是讲是说，你求的难得，那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所以以利沙他应该也是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坚持不懈的要来紧紧跟着以利亚。在当时他们过了河之后，就忽然这以利亚被接升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谈到有火车火马把他们隔开，然后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特别经文是谈到是有说我父啊我父啊，特别谈到这个我父啊，那这个也是可以印证刚刚所谈到的啊，他是对以利亚的称呼。后面有一句话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读起来一般可能也会觉得不太好理解。那简单而言，他的这个战车马兵跟前面的这个火车火马应该是有关联的。从意义上来讲，他指的是以利亚的他的工作、他的职事、他的职任，一般讲他的神所赐予他的任务，因为他就像是战车马兵一样，在北国以色列国执行神的旨意，在那里征战，所以战车马兵有那种征战的那样一个队伍或者那样的力量的这种含义，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称呼是对于以利亚的他的职任职事的一个称呼，一种说法。那从刚刚比较简短的这样子通过一遍，接下来可能是想要我们来看一下他这当中提到的几个地名。第一个谈到吉甲这个地名，一般我们会想到的是说以色列民他们初次从过了约旦河进迦南地的那个吉甲那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受割礼。不过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吉甲这样的一个地点，它是在生命记的11章30节，而那个地方它是靠近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那提到这两个山，我们就知道是当时摩西在那个地方就是把神的约跟以色列百姓来做一个立约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简单来讲，就是它就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地方，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的确是有它的含义在，它跟立约是有关的。那如果是从这个约旦河畔的这个吉甲来看呢，如果是指这个地方的话，那它是跟那个地方是谈到国民行割礼，因为当时进约旦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这个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行割礼，所以在那个地方呢要行割礼，接下来才能继续的往下走，所以在那边要做一个停留等候。那是吉甲的意思，在那里他谈到是一个滚的意思，就滚去把这个羞辱，将埃及的羞辱滚去了。所以两个吉甲的含义，以割礼来讲也是跟立约也有相关，所以不论是哪一个应该都跟立约有关。第二个谈到的是他们来到了伯特利，那伯特利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当时到了迦南地之后，他就有在这个伯特利东边的山去那里 搭帐篷，并且在那里筑坛献祭，求告亚威的名。这是在创世纪的12:8。后来他的孙子雅各在被他父亲就是相当于逐出要去拉班那个路上，当晚他就在那里做了一个梦，那个地方梦见了天梯，所以就取名叫做神的殿，天的门，神的殿，那就是伯特利。伯特利这个本来的含义也就是房，神的房屋的意思。所以在创世纪的28:19那个地方，在列王的时代，就在不久前我们有读过的，在列王记上12:29那个地方特别谈到耶罗波安他的一个大恶，就是行的恶事，就是在伯特利以及但两个地方设立了两个金牛犊。所以伯特利这个地方他都跟敬拜神以及后来的这个拜金牛犊的事件是有相关的。那以列王记上这个地方的耶罗波安的恶，谈到了他们这种另立金牛犊自定节期这个问题。那以利亚在北国的服事，就是在对抗这些错误的宗教上的这种对神的敬拜，他在更正这个问题。那今天他带着他就是以利沙跟他也到了这个地方，应该也是跟这个有教导的含义。尽管那个时候这个先前以利亚已经在北国行了很大的神迹啊，那接下来在他即将离开之前，他也需要来将这样的一个过程继续的来带领以利沙来走。接下来在耶利哥的部分，耶利哥我们知道是以色列民他们进迦南地首次攻占之城，所以这个地方也在先前的经文里面，伯特利有一个人他在重修耶利哥而丧了他的儿子，他俩分别丧了两个儿子，这个也都是有关。所以到的这些地方就会令人去缅怀，去想起过去的这些事情。那经历这三个地方之后，又过到约旦河的一个东边，所以他们的一个路程是，如果是吉甲是指北边那个吉甲，那就是从北边的吉甲往南到伯特利，再往东到耶利哥，再过约旦河，一直出到约旦河外。那他们过约旦河呢的一个方式呢，也不是凭借世人的方式用船或者是其他方法，而就是像是当时摩西还有约书亚他们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或者过约旦河的这种方式，就是让水分开。所以这完全在这当中都是神的一种大能的彰显。那谈到了这个以利亚他过了约旦河，后来就是以利沙向他求，之后以利亚在他升天之后，他的外衣留下来以后，就以利沙将他的衣服就撕成两半之后，他就改穿以利亚的衣服。那我们知道从一个外衣来讲，在当时它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的他的职位，他的职分，所以穿上了以利亚的外衣，也就意味着他承接了以利亚的职事。后来以利沙呢，他也同样的拿这个外衣打水，他也让这个约旦河分开。所以做学生的做儿子的，在他的老师父离开之后，他同样的能够去做他的师父所做的这些事情。那表示神从 同样的就跟伊丽莎同在了。之后从十五节开始谈到了十五到十八节，这边谈到了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们啊，这一些人，他们当时应该是在这个约旦河西啊。那我个人看法是说，他们因为在对面看到，应该他们是看到伊丽莎他打水，然后分开水面，分开水之后走过来。后来他们就说，以利亚的灵也是临到以利沙了，他们讲出这样的一个话。那之后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从这个要求里头我想要再谈一下，就是他们希望以利沙能够差遣这个五十个壮士和差遣人去寻找以利亚，因为他们认为或者以亚威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抹山某谷，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对于以利沙这个就是他们对于以利亚认为他们还抱着一丝的希望，说以利亚并没有离开他们，而仍然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希望以利沙能够去派人去寻找，但是以利沙就认为不需要打发人去。那经文的介绍都是一种记载这样的一个他的叙述当时的一个事情，他并没有加以什么评论。那一直到他们再三的催促之后啊，这个伊丽莎也就难以推辞，那就允许他们去打发。那他们寻找了三天也没找到。那这个地方我认为呢，它是在表明当时在耶利哥的那些先知门徒们呢，他们虽然是承认伊丽莎也同样的有伊利亚的灵啊，被伊利亚的灵所感动，但是呢他们并不认为伊利亚完全离开他们。他们或许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们还希望能够继续的接受伊利亚的领导，因为毕竟在他们过去的习惯当中以经历当中，伊利亚是何等的大先知，但是对于伊利沙的能力一些情况他们并不是那么了解，也可能不是那么信任，所以他们非得要想办法，还希望伊利亚能够被找到。可是伊利沙很明确的来告诉他们就是不需要去寻找那最终他们再三的催促也是去找，他没有找到之后，或许他们也就所谓的死心了，也最终真的是能够信服这个伊丽莎，因为伊丽莎在这件事情上也证明了他所说的话的确如此，确实是不用找，因为意思就是也找不到。而比较让人奇怪的是，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们他们也知道了，也得到了神的启示，就是以利亚要离开以利沙。可是呢他们的最后的解读却不是像以利沙一样，他们认为或许还有机会去找到以利亚，这个就是他们对于神的启示的一种解读的结果的，跟真正这个先知的这个传人真正的接位的这位先知他的解读的差异点。那在这个当中也是他带有他们个人的一种期望在里面，但是真正的先知他所说的话那必然成就，否则的话他就不是真正的先知了。因此这个地方或许我们也可以之后再来考虑讨论一下。接下来十九节开始谈到的耶利哥城的人刚刚是耶利哥的那些先知门徒们比较是属于应该比较属于带领的那些人，可是现在接下来就是耶利哥城的这些百姓们，他们对于这个先知以利沙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也相当于是说他们请求以利沙的一个帮助。 那透过了以利沙对他们的这种帮助，也就是去解决他们这个水的问题，因为水是生命所需要所依赖的，那他们当地的这个水呢，造成了他们的在生活上在生产上的巨大的这种不好不便之处，所以请求以利沙来帮助来医治，由此来也是以利沙来证明了他确实是接了以利亚的职事，在这当中也显明了神对他们的一种恩典跟慈爱。另外一个对比就是从23节到25节这一段，就是在往伯特利的路上，有一些童子们，一些少年人们，他们戏笑了这个以利沙的外表，所以他们就遭受了这种杀身之祸。我想圣经做了这个记载，它就是目的要来对比人们对于先知的一个尊敬，它确实是得来不同的结果。那尊敬听从先知话语的人，他会蒙福，而这种不尊重神的先知，那等于就是不尊敬差遣他的神，所以他就会遭到祸患。接下来我们进到列王记下的第三章。列王记下的第三章记载了这个摩押王跟以色列以及犹大王还有这个以东王他们互相的这种战争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地方首先他开宗明义先讲到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王约兰，他是亚哈的儿子，他特别给他下了个定义，就是他还是行恶的，尽管他不像他的父亲他的父母所行的那么恶，但是他还是行恶的，因为他还是没有离开耶罗波安的罪。所以意思就是说，同样的耶罗波安的那个金牛犊的这个罪呢，还是留在他们当中。那第四节开始是谈到摩押王他不愿意再继续进贡了，之后他就那个就是以色列王因为这个他的本来臣服于他的摩押王不愿意继续进贡了，那他就去寻求这个军事同盟，去找了约沙法王，也就是南国的犹大王。那犹大王这时候他愿意跟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王哈兰一起来联盟。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因为先前呢他也不愿意继续跟亚哈王一起这个再去一起做什么事情，因为他蒙受了一些损失，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却没有去拒绝亚哈的儿子约兰王的这个请求，那同样的去继续跟这个北国约兰王一起来出征，并且他们还去找了这个以东王。到了第九节之后呢，他们三个王带着部队出发，在路上呢却没有水喝。那这个发生这个问题呢，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就是说约沙法王他又提出说要去找先知来求问。约沙法王他还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懂得来寻求神的旨意，那寻求神的旨意呢，就是要去询问这个，要请问这个先知到底神的话是什么。但是就是本来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第14节这边来讲，13节这边来讲，他们到了以利沙那边，但是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啊？你就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在这个地方以利沙他表现出来的态度，他很清楚，他的出发点他绝对不是愿意主动去跟以色列王讲什么，因为他之所以愿意去跟 跟他们说话，也是在第十四节讲到了，说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因为这个哈兰，他身为亚哈跟耶洗别的儿子，那亚哈跟耶洗别他这个父母的这样的一种恶行，他们也养了非常多的这个这些拜偶像的这些错谬的先知们，那他一直不离开这样的一种恶。本来这个约沙，本来这个伊丽莎是不愿意跟他回答什么的，但是由于这个是约沙法的缘故，他就向他说话了。好，但是在第十五节，特别是谈到说他请求要找一个会弹琴的来弹琴，所以这边特别谈到，在弹琴，在这种音乐的这种，这个简单讲是说弹琴，但事实上应该是一种音乐上的侍奉跟敬拜。在这当中，神的话啊，这亚威的灵降到以利沙身上。那这亚威的灵原文是亚威的手，那意思差不多也是这种意思，那就是。就让伊丽莎他能够说出下面的话，只是他们要去在谷中，在这个山谷里面到处去挖水沟，而且也应许他们，所以他命令他们去挖水沟，也应许他们能够去满了水，有水喝。接下来在第他后半段讲的是说，你们要攻破一切的坚城，每一砍伐各样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这个地方它应该不是一种命令，而是一种预言，预言到说他们之后会做这种事情。但是做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把它当命令呢，那就好像是说神允许这样事了。但是我们查考起来，应该认为这个是一种预言，因为从神的律法书里面来看，在攻打、在围困其他的这种城的时候呢，不应该任意去砍伐，尤其是好的树、果树不应该随便砍伐。但是有一些不是结果的树是可以用来修竹营垒的，那个是可以砍伐。但是还是要懂得保护，这个是记载在生命记的20章19跟20节这里。但是这个地方他们之后果然在攻打摩押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第25节这里，他们拆毁了摩押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吉尔、阿列舍的石墙等等的。他们确实是照着他确实就是如同以利沙先知的这个预言来应验，确实如此。那这个明显是违背神的律法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们看整个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在第27节这边谈到了摩押王，他并没有这种投降的打算，也就是说他誓死抵抗，甚至于不惜去牺牲他的太子，就是要接作王的这个长子，把他杀了献祭给他们的神。那他们在当时是这个杀人去献祭，这个是当时他们拜的这种异教崇拜里面的一种做法。这个地方在第27节就谈到了摩押王他竟然去做了这件事，做了这件事之后呢，遭遇亚威的就是点点点啊，这也是翻译加上的，所以遭遇了一种极大的怒气，或者就招人痛恨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经文讲的比较简单，但是就是有一种非常大的愤怒在这当中。最后的结果就是三王他们就离开摩押王回本国，并没有谈到这个摩押王他改变心意去臣服于这个以色列王。因为本来他们攻打以色列以色列王联合另外两个王去攻打摩押王，目的其实是 是为了要让这个魔鸭王能够就应该是往好的方面讲，就是说让他能够愿意臣服啊，不要反叛，继续的能进贡，但是结果却好像是无功而返，最终的结局却是造成了摩押国境内几乎成为焦土啊，他把他们赖以为生的这种城啊，还有田地啊，还有水泉，还有一切美好的这些树木，通通给毁坏了。所以，难怪这个摩押王他誓死抵抗，我们讲破釜沉舟啊，因为这个联军哈、啊，宗教联军整个打的，把他整个赖以为生的整个土地都给毁坏了。那以至于这个摩押王真的是破釜沉舟，连自己长子都不要了，都杀了献祭。因此我们看到的是这三个王他们联盟起来带来的是一种毁灭性的破坏，并没有带来就是这些对方他们的一种一种悔改啊，或者臣服，并没有这样子。那背后的原因应该就是由于这些军队当这样的带领者他本身的这种恶习，因为他们不愿意根据神的律法来对待来实行，反而是去破坏神所赐给人的赖以为生的土地。而反观这个先知在第二章的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先知他对于耶利哥人的请求却带来了一种生命，因为他医治好了他们耶利哥的这个水源啊，所以先知所做的跟地上王权所做的是形成一个很好的对比。因为地上的王权他们有按照人的意思违背神律法所做的，就造成了很大的这种恶果啊，也带来非常多的这种死亡跟毁灭。但是在第二章在第三章里面也同样表现出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尽管三位王率领大军势力很强大，但是他们还是臣服在先知的这种指导。他们因为没有水，我们又看到的水啊，耶利哥也因为水的问题，而这个地方也因为水的问题啊，他们都纷纷臣服于这个神的先知来寻求生命之水。那先知将神的旨意显明，也并没有拒绝他们的请求，但是他们会这么做呢，是因为这当中有一个王还算是合神心意的，就是这个约沙法王，所以先知呢愿意来为他们来传递神的旨意。而且我刚刚也特别谈到了先知在传递神的旨意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特别谈到这当中有音乐在当中，有敬拜神的这种侍奉，音乐上的赞美跟侍奉。那所以透过今天的这两章，我想我们可以针对他里头所谈到的这种王权跟神的这种神权之间的一种互相的这样一种情况，以及神的旨意如何的来传达，以及人是否愿意来遵从神的律法而行，就会导致不同后果等等的这一些情况，我相信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教导。我今天所谈到到此，接下来请大家来分享。
Amen。谢谢神哈，我们弟兄跟我们大概讲主要的信息大概都讲了哈，那我们看这中间有没有什么要发问的？哎，丽玲有没有？
没有啊，没有。
没有。
这次当时还好，没有特别大的疑问。
嗯。好，那海丽呢？
哦，我有，有几个，有不少的啊。
好，您啊，您说。
哦，那个就是最后面这个原文里面没有说是那个亚威的愤怒啊，第二十七节。
是你讲。
二十七节这个过程就是说献燔祭，然后以色列遭遇这个愤怒，然后那个三王离开摩押王。这个我这个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不理解啊。
好，然后再来呢？
最后就是那个就是二章的二十四节那里，就是伊丽莎奉亚威的名咒诅他们啊，那些童子的这件事情啊。也不是特别，就是也不完全理解啊。
好。
还有就是第二章里面就是愿改动你的灵，加倍的改动我。看原文的话就是是应该是愿你的灵，应该是以利亚的灵啊。包括那个第十五节里面啊。愿以利亚的灵那个感动伊丽莎啊，然后这个和不是加上这个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是以利亚的灵还是亚威的灵啊？那差别就大了啊。应该是怎样的这个我也有疑问啊。
好，这三个。
暂时这三点啊。
好好，
请一个月。
啊，我们就从。以利亚的灵先开始讲好不好？
好、
哦，先知的灵在圣经上来讲啊，那先知的灵就是代表他是从神那里来的灵，所以以利亚的灵实际上他跟亚威的灵也不能够把它完全切割，好像这个灵只有是以利亚的灵，而没有含有从神那里来的灵。的同在的含义啊，所以经文他会用以利亚的灵在他的身上。那后面第十六节他会补充是说，是或者是亚威的灵把他提走。所以先知他也常常会有神的灵跟他同在的意义。所以这里来强调的以利亚的灵，实际上都是讲以利亚的能力跟以利亚的心智啊。那以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像路加来讲，他就把以利亚的灵这个字啊，他就放在施洗约翰的身上。那实际上以利亚的灵就等同是神的灵，也是临到他的身上，让他跟以利亚有相同的心智、相同的能力、相同的一种职分。大概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啊。第二个哈，那个童子，我们中文把它翻作童子哈。童子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也可以指很年轻的、很幼的婴孩啊，但是它也可以指未满二十岁的少年人。所以这里来讲，应该是比较强调可能是少年人啊。那少年人来对神的先知哈的耻笑。然后先知就从神那里来咒诅他们，因为他们耻笑先知，其实就是在耻笑神。圣经上当然是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为什么有这种耻笑这么强调？因为就整个第二章，它整个中心点就是来强调以利沙今天是来承继以利亚的先知之事。那这个承继的过程，它很重要的一个。不断的去强调，既然他已经承续了，你就要接受他是神设定成为承继以利亚的这样的先知。如果你对这样的一种神所设定的，而且也经过验证，结果你还对神的先知是这样的耻笑的话，那神给你的报酬，那种刑报是很严重。就是大概他第一这一段他故意要记最后的结束点，他要这样去强调。 第三个是第三章的最后的结束点，这个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亚威的大怒，哦，他有点点点，哦，他也知道这不是，他也不见得是亚威的大怒，这个说以色列人他会遭遇这个愤怒大怒，那遭遇大怒，这个大怒是谁的怒？当然他没有直接跟我们讲，不过如果照前后来看的话，我比较偏向于这个是指亚摩人，亚摩人的愤怒，因为文章它往往有前后的对比，前面是谈到亚摩人的背叛，他们对于以色列人的背叛，后面他们虽然打败仗了，摩押人他们背叛以色列人，那现在最后的结束点，虽然真经过打仗打胜仗，但是并没有把摩押人改变他的心智，所以摩押人他们透过杀死他的长子，然后他们就大大的一个啊对以色列的一种愤怒，他们这种对以色列的那种背叛的心，没有因为这次的征讨而得到任何改变。这个经文它有一种啊上下对比的一种含义存在。好，那个海丽，这三点你有什么重要的？
哦，我赞同，我那个理解的啊，我理解他所讲的啊，谢谢啊。
好，其他的来，你呢？那你们呢？啊，你呀，你得。我先补充一下了，它这个经文本身很独特的，第二章跟第三章啊，其实它的结构都很相同的结构。那第二章的整个结构来看的话，它是一种A B C D C B A， 也就是它是一种上下结构的。也就是他开始来谈到是从基甲到伯特利，他谈到伯特利的问题，从基甲来到伯特利。最后的结束点，他也谈到伯特利的问题。再来，他从伯特利来到耶利哥，那耶利哥的有耶利哥的先知的事情。后面那么从第十五节也谈到耶利哥，一直到第二十二节，他也都是谈到耶利哥的事情。再来，他就谈到是一个过约旦河的两次，先谈这个以利沙用他的外衣打水过约旦河。然后在升天的之后又谈到以利沙也是拿外衣打水，那最中心点就是谈到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以利亚的升天的这个过程，这个是他的最中心信息。那这个中心信息的一个，其实他要强调最后一点，他不是在谈到以利亚怎么升天，也不是在强调那个他的灵的问题，那个都是在强，这些过程都是在强调到最后一个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第十二节那句话谈到说，以利亚看见就呼说：“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鞭啊！”这个才是他的最中心点。因为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东西？因为以利亚死的时候，以利沙这样呼喊，你会发现到当以利沙接续以利亚之后，他最后死亡的时候，一直来到第十三章第十四节，那时候的以色列王也对以利沙同样的说话，他说：“我护我护以色列的战车马鞭啊！”所以他在强调这两个人相同的职分，这个才是他最中心点。而他这个职分在做什么？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鞭。也就今天以色列国能够存活，能够得胜，是在于神的先知的职分还留在这个地方，有以利沙，以色列国还不会灭亡。同样的，当以利亚跟以沙这样的两个王都不断的来强调，今天以色列国美国以色列国不会灭亡，还没有被灭亡，是因为还神还有设立这样的一个先知 在这个中间成为他们的征战，所以这是他一个很中心的强调。那整个第二章的过程里面，从我们刚才谈到庄严弟兄所强调的地点，第二个就是他的对话问题，先知以利沙跟以利亚的对话，还有以利沙对跟这些先知门徒的对话，还有最后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些人跟以利沙的对话，他不断的强调这个对话，这些对话的内容都不断的在强调重复，以利沙他知道他是要来成绩他的老师，而要成绩过程的这个过程他非常坚持。再来从他升天的过程，我们刚才强调他升天的过程，这些升天过程其实就在强调他来成绩他。再来就是他过河的过程，刚才我们谈到的他连续两次，第一次的约伊丽莎的过河如何过，以及伊利亚的过河，比两个之间的一个对比，强这种强调，还有最后两件的神迹，这两件的神迹也是在强调伊丽莎已经完全承继了伊利亚的指示，所以他这些过程这么多都不断的强调相同的一个中心点。同样第三章来讲，第三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它只是一个开端，来承继了这个伊利啊这个约兰承袭了这个亚哈的做王的职事，他用这个开始王的这种王位的承继，他刚才要对比先知的职位的承继，然后这两个对比完之后，就从第四节一直到结束点，他就用一样同样用一个 ABCBA。这种上下对比，先谈这个摩押人的背叛，然后他最后的结束点，摩押人对以色列的愤怒，同样都在谈到这两样的一个对比，然后再来谈到这个第九节，谈到这个以色列国他们要去征战的时候没有水，然后第二十节的时候就谈到次日圣献祭的时候就有水来了，他刚好故意用这种用水的这种上下对比方式。那最中心点当然就是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这个王跟先知之间的对话，这他才是他的最中心点，他要强调两个王之间的对话，王的对话的最中心点在哪里，在第十三节，他在强调以利沙对王说，我与你何关，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要回到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有没有？十七章，当以色列他们来到加密山的时候，那时候特别以利亚也有讲了一句话，我要到加密山去，你们也去把450个巴利的先知跟400个这个亚瑟拉的先知也把他带去到加密山上去，看谁才是真正的是那个神明会出来为他们做见证。那我们知道这个你父亲的先知跟你母亲的先知就是亚哈跟这个耶洗别，所以他故意在强调两个都是一样的，当初以利亚如何对亚哈说，今天以利沙也对亚哈的儿子约兰同样说同样的话，他们两个的指示其实是相同的指示。那通过这个第三章的这段内容，它实际上就是承继了我们刚才第二章所强调的中心信息，以利沙就真的是成为以色列的战马车马鞭，能不能得胜来在于先知的预言，在于先知从神那里来，他从第三章他刚好就来验验，所以他第二章跟第三章他有连贯性关系。我大概是我这样的，不要补充。
河过河去。当我们了解到说他文章谈到耶利哥就有出现先知的门徒五十个，也是有看到这件事情，所以当这个以利沙他程序了以利亚的这个工作以后，那他要过河回来，他也是用他老师以利亚外衣来打水，让约旦河的水分开，他能够像走干地那样过来。所以这五十个人他们看见了，他们才会说以利亚的脸啊，他也感动了以利沙。那他们来迎接以利沙，匍匐在他的面前。那这表示说，就北国来讲，以先知的领导人现在是由以他来接续，但是这五十个人就如中鲁弟兄所说的，他们知道神要把他接去，但是他们对于神把以利亚接去的这件事情，他们知道有这一件事情，但是他们不能够理解说所谓的接续是怎样的一回事，所以他们才要来求以利沙来让他们去寻找。那另外呢，这个寻找也代表着，虽然当时的耶利哥这五十个人呢，他们应该对以利沙的这个领导权还未完全的一个信服，他们还存着说，如果以利亚他是被神的灵把他抓取投到哪个地方，那或许他们去找还能够找。那以利沙他亲眼目睹这个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去了，他对于有疑惑的人的这个请求所以他也不反对，就让他们去找吧。那找了三天，那不能够找着。那紧接着谈到耶利哥城的这个，虽然说它的地势美好，但是就是这个水源是不能够让种植的植物开花。那相对的，人要来饮这个水，如果用后面来看的话，那人也不能够饮用。伊莎他行了这个神迹，把耶利哥的这个水源把它治好了以后，他们人也可以喝，也可以作为灌溉之用。那紧接着谈到说，他要从耶利哥要上伯特利去，那这个时候有这些童子那童子一般它是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个是低微的，一个是我们常常翻作童仆或者仆人、年轻人。所以这里可以描写到说，这些地位低微的这些年轻仆人们，那他对以利沙的一个耻笑所以整个第二章的一个重点，他描写以利沙 是如何来承继以利亚的职分，他也承继了以利亚他的能力。那当然这个源头是神所赐，那也记载着耶利哥这边的先知门徒他们的看见、他们的理解，甚至他们的怀疑，那最后这些低微的仆人的一个耻笑，以招致到以利沙的咒诅，四十二个人被母熊把他们撕裂了所以这也回应了刚才海利弟兄他有提到说为什么会这样那事实的一个记载，他就是要去凸显说一个神所立为要来正确 星啊，在给我这么黑暗的一个世代里头，那神他继续的透过他中间的仆人以利沙来作为乱世，或者说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头，如何来彰显啊神对以色列人的一种兼爱跟教导。那当然第三章谈到这三王的联军去攻打摩押，那就摩押来说啊，他的一个背叛，他本来是臣服对这个以色列王的一个臣服的一个背叛。那就这一章我个人的感受到是说，圣经在出埃及记或者说在民数记，神曾经对这个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吩咐，当他们临近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要从约旦河东来过约旦河来进入迦南地，但是当时他们有那一种要借渡他们要借以东，那以东人他们不让他们过，所以他们就要绕远路。那在那里的一个记载，神特别有对摩西说，摩押跟亚衡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子孙，那神有给摩押跟亚门人土地，那这一些土地呢，神并不把摩押跟亚门人的土地来给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记载。但是对于摩押亚门人也不能，他们的男丁虽然超过十代也不能够入亚威的会这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这三王他们的一个攻打，也就是说就三章先知所说的那个话，他们攻破一切坚城，每一砍伐各样加速塞覆一切水源，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来讲，我们了解到说，如果是讲我交战，无非是消灭敌人，那夺取对方土地。那他们如果说先知这样的，不管说预言也好，或者说他们后来也这样做也好，那等于他们的一个攻打的用途呢是太过分了。如果说一个背叛，他只要把他们杀败，让摩押重新臣服的话，那这一种破坏土地，把整个生态搞得以后的人都不能够重新在这边种植生活的话，就算要重新生活种植的话，那这些水源被破坏，还要去清理那些石头，那大概也要好多好多年要花费很多的这些力气。那所以就这个工程到最后，以至于摩押王要杀他的长子去献给他的神为祭，那这样的一个事情纵然他这些写者他不写说是招致到谁的怒气但是三国联军的这样的一个行径的话那圣经就留给我们读的人去好好的去思考从这个文章里头从宗教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让我们去了解到说他们这样的一个三王和军去攻打摩押，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文章它的一个结束点就是说三王离开摩押各回本国去了那就这种描写方法我们也常常看到说这些人他们打败仗也都是说您就各归本城去了那这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深思也就是说 就以利沙的职事来讲，神透过他来彰显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一种保护跟兼爱。就算王这么无道啊，对神如此的一个不敬重，但是神仍然在这样的一个暗示里头啊，也有工人来作为明灯啊，来点亮，来指导他的选民以色列啊。这是我从这两章那跟啊大家来共勉。
好，来，其他弟兄还没有要补充的？
谢谢。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结论。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从这两章，我们可以发现它主要的点，它是放在先知继承上的这一个人选，而这个继承的人选是要区别谁是真正的先知，也就是说谁是亚威的先知，还是谁是那些君王的那些异教的那些先知。而这些先知他们是要来凸显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就是亚威他才是王，他才是以色列人他们应当敬拜的真神。也就是说，就经文的这一个描述点来讲，亚威他所说的话是成为一个关键点。亚威他是一个主宰者，所以第二节说他差遣我，先知只不过是亚威的仆人，所以他是不断的强调他被差遣到哪里去，他才做什么事情。所以就亚威的话，亚威的差遣，再来第二节后半段他的启示是用永生的亚威，也就是说亚威的生命，亚威的生命也成为他启示的一个根据点。另外又谈到亚威的名，在第二十四节他谈到亚威的名来咒诅他们，亚威的名有很大的一个代表性，所发出来的能力使这些藐视先知的人他们被杀害。那么我们又发现到亚威的名在第三章，我们会发现到说亚威的灵在第十五节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的名就另外的谈到了亚威的灵。那亚威的灵，连我说亚威的手，无论是手或灵，这都是跟亚威来的有关的那这些事情。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他的亚威的先知，从第三章的第十几十一节他又说了，这里不是有亚威的先知吗？好，我们可以发现到无论是亚威的话，亚威的生命，亚威的差遣，亚威的名，亚威的灵，甚至于谈到亚威的先知，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一切都是以亚威做主宰，他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王。第二点我们要讲到，就是说就亚威的先知我们要认识他。第一个，他是一个受差遣者，而受差遣者所要说的要说什么话，但是要受差遣的人他必须要先有亚威的手，就是亚威的灵同在，他才能够做事情。所以他一定要先谈起受过这样的敬拜，神的喜悦，神的同在，才有亚威的手出现，能力才能彰显。那这些都是要告诉你。再来就是这个水跟圣灵之间有一种隐约的一个象征性的关系，他们缺水，但今天是透过水，神的灵来进到他们当中，来使水得到了解决。因此我们最后要讲的就是亚威的这个先知的行事为人等等，他都是以亚威的生命，以亚威为他的主体。他要告诉我们就是 今天这些地上的人立这些人为王来拯救他们是不可能的，只有神真正所选立的人做先知，他才可能来拯救我们今天这些需要拯救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先知他必须要程序被人家了解，被人家印证，能够被人家清楚的比较出来谁才是神的先知。因此在第三章的主题就是第三章的十三节，你去问你先知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为什么要讲这个重点？那这个跟以利亚他当初所责备的百姓他们对于神的真正的先知的不能了解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要不要先知？问题就是我们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一直系列的过来，我们发现认识真先知太不简单，认识神真正的作是透过这样的人来做也太不简单，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轻视圣灵，轻视神的先知。那跟保罗说的我们要竭力的去来追求渴慕属灵的事情，也就是其中最重要就是要做先知的讲道，因为教会的真正的建造在乎这样的先知的启示，没有这样的先知启示人都是放肆的。圣经上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没有末世民就放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有神在真正的一个作为运行到我们两位生命当中，愿荣耀归于神。